好，他就说给他送信，不成望奶奶，这伙子就回来，就是没有想到你怎么这么快就下来了，就说你为什么不多喝一点酒，前面戏这么好看你怎么不看了，没有想到你怎么这么快就下来了。那个小丫头有点笨啊，就讲出了这样的话。那凤姐就见话中有文章，就知道绝不这么简单，说必有别的缘故，又问说叫你瞧着我做什么，难道怕我回家不成啊？为什么要你来看，为什么要你通报，难道怕我回家吗？快告诉我，从此以后我就疼你。好，刚才是威胁，现在是利诱，说你现在是贾琏那一边的，你告诉我实话，以后你就是我的，我就疼你了啊，你就是我这一帮的啊。所以你看到夫妻之间还有这种心机啊，就家里面的佣人是属于贾琏那一派的，或者是王熙凤这一派的，你如果不说，立刻拿刀子来割你的嘴，好，威胁利诱同时一起来啊，就是你说实话了，我就对你从此以后对你好，你不说实话，我拿刀子来割你的嘴。那说着就回手向头上拔下一根簪子，就女人头上的钗，金钗，然后就拿那个针子戳这个小丫头的这个嘴。好，你看到王熙凤的动作是非常残酷或者是毒辣的，可是这里面我们也注意一下，王熙凤从小这样长大，就是过去有一种家族，他是要训练他的孩子长大里面是可以颐指气使，就是你高兴打就打，高兴骂就骂，高兴处罚就处罚，因为都是买来的佣人。可是贾家其实有点不一样，你看到宝玉从来不这样对待他的佣人跟下人，所以王熙凤的王家是有一点，其实他们是九省统治，就是等于是边疆大员，当时的一个司令阶级的这种人物，所以这个女孩子身上有一种军队的威在身上。我们也很少说要处罚一个人竟然把针拿下来就戳人家的嘴，他就动作上非常的残酷，就拔起那个针子向那个丫头嘴上乱戳，吓得那个丫头一面躲一面哭，说不要戳了不要戳了，我告诉奶奶，可别说我说的。这个丫头还是有点傻，当然是她说的，因为只派了她一个人来，还会有谁说的，她就害怕，因为她知道她说了那边要处罚她，所以这种做下人夹在中间有时候真的是为难的不得了啊。所以她就说不要说是我说的，那平儿在旁边就劝她说你快说了吧，因为平儿知道她如果不说有的苦受了，因为王熙凤又喝了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就推她说赶快说了。那个丫头就说了实话啊，我们看到她说的实话是什么，二爷就贾琏也是才来房里的啊，就是其实他们都在给王熙凤过生日，贾琏也不可能不去，对不对，也要去绕一圈，哎，看看王熙凤在被人家抓着灌酒他就溜了，就是借着一点点机会，他说他也刚回家，其实没有多久，哎，才刚回家。所以有时候因为你是好朋友，有的朋友跟你哭诉，因为我们大学同学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我说那么一点点时间他能做什么，可是很奇怪，他往往就那一点点时间他就出事，这样有时候这不能想象。可是《红楼梦》里面这一段刚好讲到这个东西，就是说贾琏刚刚从酒席下来，刚刚回到房里睡了一会儿醒了，就大概睡了一会儿就也睡不着吧，一个男人，就是因为贾琏是20岁，大概21、22岁啊，大概21、22岁，你也知道那个年龄本身也是怪异的不得了啊。然后太太又管得太严，所以更是很多的欲望在那边翻腾，那就醒了，就打发人来瞧瞧奶奶啊，看说哎，王熙凤在干嘛，那说才坐席才坐好，那要喝一阵子酒看一阵子戏才会回来，所以他想算一算，哎，大概要2-3个钟头吧，那2-3个钟头大概可以办点什么事。二爷就偷偷开了箱子，打开箱子拿了2块银子2根针子，叫我悄悄地送给包二老婆去。好，你看到这个贾琏也很有趣，就是他的偷情是要贿赂的，就是那是一个厨房的佣人的太太，然后大概很有名，就是反正生活上也是乱七八糟的，所以贾琏觉得这个时候他是最有可能的，所以就拿了2块银子拿了2根簪子就拿出去啊，去叫这个丫头送给鲍二老婆，叫她进来。那他收了东西就往咱们屋里来了，就是包儿这个太太也很大胆啊，就拿了这个东西也就来了啊。所以你看到贾府里面的这种平常冠冕堂皇背后是有这么多乌七八糟的事情的啊，就是小小一个家族里面这些事情全部在发生。 那二爷就说要办事了，要指使这个丫头走，说你去前面看看，奶奶底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啊，就是说叫派他来看，那底下他们干嘛，当然他就不知道了啊，就是他们两个就躲在房里了。那凤姐听了，气得浑身发软。那这里面其实是气，也是酒。那这个气里面，我们说嫉妒吧，可是同时也是王熙凤一直管这个贾琏管得非常严。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红楼梦》的四大家族，史家就是贾母家族，史家薛家，薛宝钗家族，王家就是王熙凤家族，王夫人家族跟贾家。那王家是刚才提到说九省统治，他们是有一点像军人的，那薛家是比较商的，那史侯是封侯爵的，教养都不太一样。那这种军人家族他的那种气势之盛啊，尤其王子腾做了九省统治以后，王熙凤更是好像背后有一个靠山，所以贾琏是怕老婆怕的有名的，那他也永远给他下马威，甚至在很多地方给他难堪啊，所以这时候他那个气也会觉得我怎么会管不住这个丈夫。那所以我会觉得只仅仅用所谓的丈夫偷情的嫉妒来看不完全能够理解，因为这里面还有家族的意义，就是因为王熙凤的家族势力比贾家还大。这个时候贾家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官，因为已经到了好几代，那可是王家是刚刚发达的家族，就是刚刚派任九省统治。那这种气焰之盛就表现在王熙凤要压这个贾家的，因为有时候婚姻其实有一部分是政治，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其实有时候看到婚姻是两个家族之间的，就是因为娘家后面的这个靠山很大的时候，这个太太就特别有一种气焰高涨的那个感觉，所以就气得浑身发软。那站起身来就立刻就回家，就往家里走，刚到院门口又看到一个小丫头在门前探头。好，你看贾琏要办事情还真不简单，是有好几个眼线，就是隔多少里一个叫斥候吧，古代军队就是有那个报信的，有一个是在最前线报信，已经阵亡了，已经被王熙凤抓到，还有一个是在院门口的。那这个丫头就聪明，她就在那边探头探脑，看到王熙凤来，本来要跑，王熙凤一叫她立刻回来，说哎呀奶奶你回来了，她就比第一个丫头要聪明，因为觉得不要平白牺牲，她就转过来了，就变成王熙凤这一边啊。所以你看到他写小丫头也在写性格上的某些不同啊，看到有个小丫头在门前探头，一看了凤姐缩头就跑啊，缩头就跑，就是其实是躲在那个门旁边，所以那个头一缩的感觉，缩头就跑。那凤姐就提着名字，因为她知道这个丫头的名字，比如说梅香，站住，这样就叫了她的名字，叫站住。那个丫头就伶俐啊，伶俐就非常的聪明，立刻反应，见躲不过了就率性跑了出来，反而跑出来说哎呀我正要告诉奶奶去呢，可巧奶奶来了。这就很聪明，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真的很有趣，你看一个人就要观察一下，说你要靠哪一边，这样子本来要靠这边，忽然发现不对了，赶快要转的时候你还要有那个身段转。现在常常在社会上看到有的人转得太粗糙了，就觉得啊真难看这样。那这个小丫头就很聪明，就说哎，她忽然从这一边就转到那一边去了，说哎我这就是要去找你的啊，我正好是要去找你，那你刚好就来了。那凤姐说告诉我什么，丫头说二爷在家里这样这般如此，就把方才的话也说了一遍。凤姐就呸，就是你早做什么来，现在我看见你了，你来推得干净。说着就扬手一打那个丫头，一个趔趄就倒下去了。好，我们看到王熙凤这个时候已经气上心头来了啊，所以这个小丫头很聪明，就把刚才丫头告诉她她勾搭包二家的这个事情就一五一十已经讲出来，就是背叛贾琏，变成投靠王熙凤，可是并没有得到好处，因为王熙凤说你早干嘛，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告诉我，现在看到我抓到你了， 你只好讲。所以王熙凤一点都不饶人啊，她也不会讲说哎你不错，你现在是我这边，她反而就说你早干嘛，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告诉我，你这个时候你才推得干净，就扬手一下打的那个丫头一个趔趄啊，趔趄这个字就是有点狼狼苍苍站不稳啊，就是用力气也够大的。